徐州啊宣教教会啊，这是第一次。我到加州已经好几次，上一周呢正好在这个北加州，在本伯克利的中华归主在那边有分享，因为我过去在俄亥俄信主弟兄姐妹在那边，我认识他们那边的主任牧师，所以我来到这边开会的时候，我们实际是一个完全路过，然后我们决定说，哎，能到北加州看我们那个，大概我们过去教会有十几个人都已经到了，这个过去在俄亥俄教会呢，有十几位都已经到了加州了，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加州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在佛罗里达，非常的感恩有这样的机会，潘德瑞弟兄和这个刘丽华姐妹哈，我们在国内的时候都不信主，然后到这儿以后都是风闻说谁谁谁，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在我们学校里信主，当然后来情况就不一样了，后来有很多的人信主，因为可能我们比较早期的人，由于我们的历史的局限、时间的缘故，我们不是很多的人大批的归主哈，这是我们的亏欠，盼望着今天我们借着上帝的道能够重新苏醒我们。允许我来先念一段圣经，你们听一听哈，这段经文其实大家蛮熟悉的，他这样说的：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往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原来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还何处，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情必在耳，已行的事后必在心，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且有一件事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有人这样问，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假如这样一个人问问题的是哲学家哈，一定心想这人肯定是吃饱撑着的，对吧？他是自问自答，我不必要回答，你自己玩哈。但如果问这个问题的人是你这个六岁到十几岁的儿女，你开车接他送他去学校的时候，他问我们日光之下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你肯定不会让传道人这样回答说虚空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对不对？你怕他听完了以后怎么着，不读书了，整天就玩电脑了。如果问这个问题的人是刚刚搬到你们这个 UCLA 附近准备读书或者就业的人，他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心里怎么回答他呢？你说不用问那么多，你到这来就是读书的，你到这来就是找工作的，到这来就是生孩子的，有很多的超生游击队在你们这里生孩子，对不对？所以这个呢，你就在这儿一定是吃多了，不用问这个人一切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如果另一个人问你，他说人一切的劳处就在日光之下的劳处有什么益处，如果你知道这个人的身份，问这个问题的人是一个大有智慧的人，富能敌国的人，是一个不缺女人温饱的人，然后他周围的大国都向他进贡的，你也知道这人是谁，以色列当年的王大卫的儿子，就是耶路撒冷做王大卫的儿子传道的，他没有说他的名字，我不知道是谁啊，基督徒都回答所罗门啊。如果是非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举一下手让我知道一下，我今天讲到要做什么样的调整。如果还没有信主的啊，还有不少，感谢主哈，你们今天来对了啊，我是专门为这个，你们那牧师很好的，说你要不要布道啊？我说我也可以布道啊，就是因为福音是讲给什么信主的人听，也是讲给什么不信主的人，不过我们就今天特别为你们量身定做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明白他是一个成功人士，他说你如果是这样一个人所罗门说话，你大概怎么样，我该听听，对不对？我们今天的人都爱听什么专家来解说一些事情，如果所罗门不是一个穷人，也不是一个一般的富人，也不是一般的智慧人，他是富能敌国的一个君王，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我相信你愿意听他的看法，因为我们人生的经历，刚刚我们唱很多的诗歌，都把我们疲倦、劳苦又无奈的生活唱出来。不过我们诗歌有一种力量，可能是还没有信主的人没有办法感受到的。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两方面都要谈到。所罗门是一个开门见山的人，他在自然界、在人类界的这种时而往返的循环中，他说他好像在他的描述里面看不出这种循环的方向和目的价值，对不对？我们两个学大心理的，我们知道这个水分的循环啊，就是转来转去啊，就像这个诗篇里说的啊，就像这个说海没见少啊，现在见多了哈、啊、，global warming 啊，我们学气象的人现在是什么时代啊？任何写一个 ground， 你现在不该改行的啊，他都会改行。我说如果现在不改行，我应该在 NASA 跟什么 Gore 来写 grants， 然后可以得到大量的这个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啊，因为我们现在谈论的事情是关乎什么人类将来命运的，不是每天下雨不下雨的问题，报不准也没关系，这个是报不准就出什么出整个人类灾难的问题哈、啊，我就这插出去了哈、啊。但是基本上就传道书在提醒我们说，他说我们忙来忙去，方向在哪里？人生意义在哪里？不断改变的周期，这种短期的目标里面，我们有终极的目标吗？有将来的方向吗？我们换句话说，我们能够在一个地方安身立命，在那个地方有安息之处？因为如果这些循环中间，我怎么样得力量？所以我们明白这样道理以后，我们来祷告吗？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带领我们，不光看见人生的虚空，也帮助我们看见日光之上的这个奥秘，在你的儿子里面向我们显明，已经在显明，然后不断的显明，好让我们今天在虚空中的人能够唤醒，进入那永恒的奥秘中间，也向那些正在虚空中的人传讲你死而复活的奥秘。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在日光之下，今天我想分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虚空的虚空，还有是奥秘的奥秘，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奥秘。在这个我们看下页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会分享两个方面来看我们日光之下的忙碌究竟为何忙碌，为什么这个忙碌是虚空的。在这里面呢，传道书呢，大家都在讲什么？日光之下的事，对不对？日光之下的事，如果你读过传道书，刚刚我读了一部分，你一定会有点纳闷，为什么这个名字叫传道书？传道啊，你看他说到处都是虚空嘛，对不对？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完全是一个虚无主义，跟萨特应该是一样的啊，对不对？就比如懂哲学的人知道，就这好像不再传道是吧？这是一个宿命论吧？是哪门子的道啊？我记得我们十多年前在福音早会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小组查经呢，读完了这个箴言，觉得这个箴言很好的人生哲理。如果是个正常人生的话，我按着箴言，我生活是应该蛮幸福的。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另一部分智慧书，结果我们读了一段时间以后啊，从基督徒到牧道友都不行了，说这样读下去哈、啊，这个好像不是什么智慧哎，太多的都是古风，都是虚空，我们都迷失了。换句话说，把我们都带进了迷失的状态，说我们整个的工作好像干什么。如果基督徒的时候，如果你看传道书，你没有整本的圣经的时候，你就会陷入，你说真的人生是很无奈，人生没有什么意思，生下来的孩子为什么哭？说可能因为他要面临将来的死亡，他比我们更急、啊、就是我们就发现下就迷失了。换句话说呢，一个人仅仅如果活在日光之下，活在这些人类的平面里面，活在自然界中，或者这些活动里头，来找一个日光之上的答案是找不到的。你们是 Sunshine State 对吧？ Golden State， 然后原来以为就是太阳国，后头我发现也不是。我夏天来过你们这儿，尤其在北加州，南加州好一点，北加州整个都是金黄金黄，那是什么？是山上的草都枯黄，是那个虚空的形象啊。所以你往下翻一页啊，你在这里头你发现的说是这样，日光之下的不同的情形，我们来一一的来解开。在这种状态下，这个传道人会说了，就如果你不敬畏神，你一定设立各种各样的人生哲学、人生生活方式，让你来逃避这种无奈。你知道哈、啊，特别聪明的人为什么自杀？因为他太聪明，他没办法面临这样没有答案的生活，哥们就结束了。 所以呢，那大多数人神也怜悯我们，不让我们都太聪明，然后以至于找不到答案啊，就结束了。然后呢，就给我们一个 way out。所以这个我们今天读的这个传道书呢，经常就是说，在日光之下吃喝也有一个什么快乐之处，是不是？你吃了好的食物，就快乐。所以这个换句话说呢，我们不敬畏神的时候，不明白这个食物都是上帝的所赐的时候，我们会找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逃避，陷入一个世俗的各种各样的陷阱，就是说今朝有酒什么今朝醉，世俗主义，或者说就是说今天就是所有人类的全部，这是整个在日光之下的情况。所以呢，你会没有终极目标，人生没有超然的答案，然后你转向各种各样的学说，在时间里找答案，在物质界里找答案，然后把永恒超然的上帝排除了。上帝呢，你在楼上待着，就是在天上待着，楼下的事情呢，咱们人来管，这叫凡事俗事，对不对？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咱们都是伯克利的，然后你们都是这个 UCL 的，明白我在说什么啊？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在自给自足，我们在营造一个我们这样活着也不错，我们不太想要找日光之上的事儿，对吧？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我们把全部的注意力，我们的人生呢，都看今天，有点像所罗门向我们要揭示的，他的考察，他的经历，包括的基本的衣食住行、娱乐、财富，我们成就我们的智慧，甚至道德美善。他说你大概只能在这里活着。你听我读一些这些不同的层面，为什么他认为是虚空哈？在第二章里说，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来试试你，好让你想，就是我的人生，如果喜乐是答案。他说这也是虚空，谁知我只是喜笑说这是狂妄，论喜喜笑说这有何功效呢？说喜乐哈，他把这个喜乐拟人化。他说我心里查看如何用酒使我的肉体畅快，我心仍然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把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中当行何为是为美，你看到吧？他说我用一个智慧来驾驭我的喜乐，这个不错，因为喜乐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也没什么意思。接着他就说，我自己动大的工程，然后建造房屋、葡萄园、建造花园，各种各样的，就是他为什么在箴言里头写了他明白各种各样的动物学家，他是一个动物学家哈，植物学家，他也造饮水池，那时候灌溉工程，我们中间有 NBA 的人哈，他知道那时候整个你如果去现今的以色列都有他所罗门王的这些足迹，他买了奴婢在家中生，然后有许多牛羊，然后胜过以前耶路撒冷所有的王，比他爸还厉害。我又为自己积蓄了金银，然后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富，又有什么歌唱的女人、男人、诗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嫔妃。所罗门多少？1000女的太太。哇，里面什么人也不敢这么想哈、啊，有几个周永康敢这么干哈、啊？所以这样他说，我见日渐昌盛，胜过以前所有的人。我仍然智慧存留，他觉得这个物质世界或所有这些享福我都可以存留，仍然有智慧。但是他说呢，凡我眼所求的，他现在讲眼睛了哈，物质讲我没有一样不留给他，然后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去享受，你看到哈，眼睛所看的，心里所想的，因为我心里作为一切劳碌快乐，就是我劳碌中所得的份。后来我仔细一看呢，这些事情我所得的功啊，谁知是什么？他回答都是虚空，都是浮空，在日光之下。注意，他说这些事情日常做的事本来有意义，你如果在日光之下看，最后都是断了线的风筝，都是毫无意义。那到后面就开始说了，那我来看智慧、狂妄或者愚昧呢？他比了，他说在王以后，后来的人还能做什么？我死了以后，他说我的儿子，这个上帝应许的要永永在永永远远在大卫的宝座上做王的，会怎么样呢？他这样说，那也不过是行早先所行的事就是了，一样啊，重复。我并看出，从一个角度来说，他说智慧胜过愚昧，然后呢，如同光明胜过黑暗，智慧人的眼目光明，然后愚昧人在黑暗里行。哎，我也觉得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喜欢智慧的，对不对？在座的多少人是喜欢智慧的？只有我今天给了两部分的讲到的选择，那个陈牧师就选择这另一个陈牧师哈，陈潇就说选择这个。就是你们肯定喜欢智慧哈，我就假设这样的。我曾经也是这样，有一次一个很小的经历点醒我，我跟我们的教会的 youth group 去滑冰，然后呢，我第二天要讲到，他们是一个很好的学生，所以他也不怎么滑旱冰，那个真冰哈，他就自己在那写作业， 然后呢我在那准备讲章，我们两个都在寻求智慧啊。然后有一个家长过来，哎呀你看这孩子多好，是不是你的孩子啊，你看你功课。我说不是，我说这是优秀生啊，我们。然后我坐着坐着以后呢，我正好在预备这篇讲章，这是我十年前的讲章，然后我有点加工哈、啊、之后我就开始读这个书，读到最后呢，我发现说其实我跟那个 Chris 也是一样的愚昧。为什么呢？后面我读到这个后面的一部分，他说我却看明一件事，这两等人哈、啊、就接下来就是说智慧的人和愚昧的人都必遇见一件事，我心里就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智慧人也遇见，我何必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日后的事情他们都会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死亡不一样的，我所恨恶的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无风。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劳碌得来的事情怎么样，我留给别人了。那人有智慧也是愚昧，谁能知道这个愚昧的人可能要管理我所劳碌所得来这一切。我日光之下的智慧所得的这一切也是虚空，说故所想，转念一想我在日光之下的工作并绝望。对不起啊，我现在是把你们要带到绝望里，你现在如果喜乐的话呢不大正常啊，所以对不起，你的心跟着我一起往下沉啊。他故此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他们分，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人在日光之下的劳累的心，在一切劳碌上得到什么东西呢？他日日忧愁，他劳碌成为什么烦躁，连日夜心也不安，我干嘛今天不安，这也是虚空啊。你听完了吗？他就是说四周人都是一个墙壁，如果你走得足够远，走得足够高，你就会发现说那也是古风，那也是虚空。问题在于哪里？传道人在问一件事情，他说我什么时候把这些东西能够存到永远，我能不能够存到永远，我的辉煌，我的美好，甚至我的智慧能不能够把握住，谁能够存留到今天，把今天的存留到永远。所以传道书在第二章后面就这样说，人呢、啊、其实啊，上帝呢让我们吃喝在劳碌中有些享福，也是属于上帝，这是很多大部分人都不自杀的原因哈，我认为是这样，上帝眷顾我们。他说论到吃享福，谁能胜过我呢？上帝喜悦谁，就把智慧知识喜乐给他，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所收敛的把堆积归给上帝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不空。换句话说呢，我刚刚所问这一切，就是人的衣食住行、娱乐、财富、成就、智慧、道德、美善，这一切其实有点像我们在不断的爬升。你如果来看这个下一页的话，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刚刚我认识的一个心理学的博士啊，他肯定知道这个叫马斯洛的人，对不对？他把我们人类呢是蛮好的，从一个角度来说分了不同的等级。他说你有生理的需要，然后就是我们的最基本的物质需要，接下来你有自我安全感的需要，然后你有爱和归属感，然后你要被人尊重，要尊重别人，到最后他说人的价值是 self-realization 啊，这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你发挥潜能。大多数人今天是爬这条台阶的，但是呢你如果看传道书，是不是爬到自我潜能发展到最盛的时候，你就感觉什么良好了，是吗？当然我们都不用像所罗门那样，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奥巴马头发也白了，我们习总再过几年，习大大也是会一样的，要渐渐的老衰嘛。所以你看到说，其实这个不论是马斯洛现在的这种表达，还是在经典的古代的这个传道书里表达，这个金字塔你是爬不完，你爬完最顶仍然是日光之下的事情，都会是什么，在任何一个层次上，人生如果没有日光之上的事，其实都是什么古风，都是虚空。所以许多的我们来到北美的这些人，来到这里的人，我相信在我们没有信主的过程中，我们都其实拒绝永恒和今天的关系，对吧？那么你们今天还没有信主来到这里， 显然想要了解说我今天的人生方向跟永恒，如果有永恒，我应该怎么样来把握今生，对不对？如果今生就是这一切，我们今天在中国大陆的过去的20年、30年的发展，我们90后、2000后的这些人，你们比我们这些60后的人经历更多，在5年就经过过了一代人，因为你们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不断的出现，你们的压力比我们要大得多。但你也经历到说，如果你就是马云，也不过什么都是浮云啊，对不对？这是蛮显然的问题。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下，如果我们拒绝的话呢，这是很危险。我们不拒绝，就是拒绝永恒的人，他一定要在这个层面上找到我的价值。我只要往上升一级，权大压死人，我比下面的人都高了，我可以自我有一个满足。所以在这里头呢，我们基本上是拒绝永恒的思考，我们就往塔顶上走。但是你可以问自己，无论你在塔顶上的人好像自我价值实现了，那各方面都很丰盛，我可以把你说你是王，但是呢，你还如果还有一些人塔顶，我们有没有人在塔顶的人举下手，像我就在塔顶的人啊，我们有没有在塔顶的人？哇，你们对，你们毕竟是在像不一样，只要在华人中的华人，你在这里不需要说英文，我还不玩英语啥的，好玩，你是 speak Chinese， 你可以怎么样都可以生活，对吧？这是加州的一大的收获，我们要把这里变成每一个城市都变成 Chinatown， 然后每个人都说国语，对吧？那即使我们在塔底的人，我们为温饱奔波的人，我们如果安静下来，不论在上面在下面，你都会发现有一种无奈，一种没法满足，生命中的一种空洞没法解决的。我记得我几天前呢，跟儿子去修车，找到一个很好的店主，然后我就问他。跟他聊天哈，我说你空余时间干什么？他说空余时间就喜欢开车，开到高速公路开80、100迈。哎，我说你被警察抓了罚款怎么办？他说所以我其实也不喜欢只在高速公路上开，我最喜欢是我们那个城市的有一段时间，每一个月都有一个街区会 block， 然后我在那里开我的老车，然后在那里竞赛。哎，我说你为什么开车这么过瘾？他说那个时候可以让你忘记一切的烦恼，让我的所有的问题和压力都释放。当然我星期一上班还是有烦恼，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这就是我们通常的人的情境，就是一个修车铺的老板。我们在座的人其实我们人生中有高有低，我们有低的时候有高的时候。你现在如果罗列我们的人生压力，现在加州你们都从经济低谷出来了，就业率大概5.几%，对不对？是很好的时候了、啊。哦，失业率失业率5.几%哈、啊，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已经从低谷里爬出来了，对不对？你的压力在几年前是很高的，虽然房子很便宜买不起，但是你有今天的烦恼。哎呀，我当时就想买来着，但是没有那个胆量，现在又怎么样，又上来了，对。所以我从来没有梦想在这里生活。我为你们祷告，就是说LA 的房子将来跟佛罗里达奥兰多一样，那你们压力就会少很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问自己，在我们这种人生的无休止的这种压力挣扎中，我们想喘气，想等一下，说我究竟是为什么？我为什么人生这样奔波？我的小的时候这样，我大的时候这样，为我妈活，为我自己活，为我儿女活。然后呢，你发现其实非常不容易。有的时候我们说有了工作就好了，有了绿卡就好了，有了钱就有好了，有了太太就好了，有一个儿女就好了，有了一个丈夫就好了。其实呢，不进来。You have a new problem, right? You have a new problem. 所以富人和有钱人，我们觉得不错，因为我们没有在那个地方下活着。我们大多数人可能没有太大的权贵哈。我们以为他们日子很好。有钱的人的确有很多的特点。比如说。他们原来坐飞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爸坐过一次飞机到哪个地方去出差，他给我一个中国民航的纪念品，我用了很长的这个梳子，白色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每个人都在坐飞机哈，都有坐飞机，然后飞机已经叫什么空中客车了。换句话说，坐飞机已经不是什么特权人了，家里有车有空调也不是什么特权人，我们比秦始皇比所罗门都好，我们是富人了，跟他来比啊。但是我们跟我们今天的人一比呢，又不行了。我在一个机构工作，也经常找一些富有的近前的基督徒，让他们来募捐来支持我们的神学教育。我们在做神学教育的这个 Sermon Ministry， 然后那些人真的是很有钱，他可以说 今天他带着我们这些牧师，他们也有很多的心中的话，不太像一般人讲的一个牧师讲。他说你今天想去哪里吃饭？今天对我的辅导很有帮助。我说我们在亚特兰大随便找个中餐馆。他说你要去纽约都可以。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这是我老板给我讲的故事。他说我们现在可以飞到哪？就是换句话，他吃饭是可以开飞机去的啊。但是呢，如果每个人都有直升机的时候，就是我刚刚比这个你就明白，说这就是有一个人这样说他的钱。Rockefeller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他说我不需要太多的钱，我只要比这个世上最富的人多少1块美元就够。他要的是现在在这个日光之下他高一点，我就有种心灵的满足，因为他不知道上面是什么。那么是有钱人，智慧人怎么样呢？我相信在座的你们这些人智慧人比较多哈，在北美的华人教会里是学历和智慧最多的，无论你不然的话你怎么会到从台湾从大陆到这来？我们这也没台湾来的人有吗？我们啊有还是有哈，对，感谢你，你在这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陆人为主的地方，台湾弟兄姐妹就是宝贝啊，教会跟你比较相像，我们都是很宝贝他们，他们带来另一个角度帮助我们来解读人生。你们都是过五关斩六将来到这个地方，拿了不同的学位，做了不同的工作，然后终于找到一个更加适应的地方，你都出世过牛刀，但是你仍然有心灵的盲区，我敢肯定，我有过，你也有过。如果你翻到传道书结束的时候，几乎结束的时候，请你翻到12章，你会发现我们这些读书人，在座读过大学毕业以上的人都举下手，让我知道我跟什么样人讲话。大学毕业以上，上过大学的，你看我们这几乎都上过大学的人哈，几乎没有人不举手哈，就是你们这些读书人哈。这传道书有一个描述，在第12章11节，他说智慧的言语好像一根刺啊，智慧人很会说话，会中之事言语就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就是上帝所赐的。但是12节说，我儿啊，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你住宿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你有什么好处呢？写了很多的书写不完的。有一个人说我翻译书吧，结果他翻译的很著名，这个人写的书都比他翻的还快，我们永远赶不上他。著书多就是说你永远写不完的，你写的多别人比你写的更多。然后呢说你如果读书多，什么结果呢？有多少人现在有尖酒炎的伏案的人？有人举手啊，没举手的人你可能是内向的人，其实你也有伏案啊，你也巴不得那个 massage 是免费。这个就是我们智慧人的问题。好，我接下来请大家看一下，如果我们在日光之下最高境界能怎么样呢？最高的境界，日光之下，这个三章的9节这一段我来念一下。你看这个日光之下，他说这样看来做事的人也在劳碌上有什么益处？他硬要问日光之下有什么益处，不然的话我们就不做事，我们就不努力了。他说我见上帝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上帝造万物按个时成为美好，我们刚刚唱诗唱的，又将永生或者永远安置在世人的心里。然而上帝至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够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这是最好的，你喜乐行善，而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能够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事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上帝这样行是要叫什么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所以人是没有办法单靠我们刚刚看到马斯洛的这个5个层次来满足的，你就是 self realization so what， 如果你没有永远在里面。所以因为造物主把永远放在人的心里，这就是他的形象。人的形象太重要了，你既是一个有残疾的人，它有它的价值，即使两个聋哑人，有残障的人生下的人仍然特别重要。猴子生下来的永远是猴子，人生下的永远是人。所以即使一个残障人，也许他会生出一个非常健壮柔美有智慧的儿女。所以人的价值就是因为他的本质上 intrinsically， 就是说他本质上具有上帝的形象，这才是我们永远的源头，满足的源头。如果你跟这个东西，我们知道 犯罪以后，伊甸园之后，我们都什么切断，所以我们看不到神的形象的价值，我们看到外在东西的价值很重要。他接下来就说，然而上帝知识之中作为，人不能参透，就是人没有办法跟天公相比。我小的时候，我爷爷给我起了一个名字，我爸都吓坏了，就不用了。我告诉你，我都现在一说这名字，我爷爷说我爸搞气象，所以我将来可能搞气象。我果然他说中了，这点没错。他是个上海人，挺聪明的。他说那就给你的儿子呢起个名字，你们现在只能预报天气，没办法控制天气，你将来的儿子要控制天气，起了个名字呢叫法天。我的天哪，这是什么话？你能够法天吗？其实人不能够参透上帝的事，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我爸一听吓坏了，这个事儿不能玩。所以就说不错，你正好生在这个虎年加三品就不错了，就是第三个虎子是比较厉害，这个叫陈彪啊，这样的名字啊，你没有叫陈法天，我是非常感恩的，我爸的智慧啊。那显然在这里他说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至始至终的作为让这些十二福州的运转，让我们干嘛，要人在他面前有个结果。其实不认识上帝的人，如果能够敬畏上帝，他是离上帝最近的人。咱们在中国现在的目前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人敬天的，就是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可怕的，人没有办法靠自己来明白这个奥秘问题，他敬畏他的时候仍然有一个空缺。我上一周，请你翻下一页哈，我上一周就在这个斯坦福跟我一个过去的同学我们带他信主，他在那里做完博士之后在附近一个大学教书，然后你进去的时候呢，
图出来
啊，
是
啊，我往下走一下，再往下走，那光那个没
出来，这个图出不来，
这图出不来，我这图很重要的，没关系，你就听我讲好了，咱们现在就玩虚空哈。在这个我进到这个，你不用那个图片那个方式可能看见，就是说那个就是退出这个 display mode， 我学过一个那个电脑，它呢你进去这个斯坦福大学呢是蛮漂亮的，然后它有一个大的图书，一个老的图书馆叫 Green Library， 在这个 Green Library 上面呢有几幅图，就这样放了可以没关系，有几幅图哈，可能我们的电脑不一样，我现在换 Apple 啊，我现在升级了啊，还是虚空啊。然后呢它在这个这个上面呢每一个大石头上呢有一幅画，在它的左边这幅画呢，我的解读呢，我没找到这个原点哈，这是我的解读，它是一个民主的象征，戴了一个很高旗，然后向往左边看，然后有一个女孩子，一个学生，然后向往这种民主的自由，寻找自由。但右边呢是另一个注视他眼中的地球的这样一个巨人，科学巨人，他下面呢在圆桌下面有一个理科的男生顶着一个那个平面的这个桌，作为整个的宇宙星系的一个顶着，说我们要来顶起这个宇宙的这个的支点。那么但是中间很有意思，这两个之间呢，它两个寻找，因为是个理科和工科的大学，中间有一个长须的巨人，然后打开了一个人生的巨书，在中间你可以看到这个哈，这个是一个书，在下面有两个人，你注意到这两个人，一个呢是有生气的年轻人，一个是堪枯如僵尸的一个老年人，已经死亡了，所以他都在这个翻开的这个人生的书卷里头。如果你了解斯坦福这个基督教的基督徒他们建校的时候呢，这种长须的老人呢往往就在讲上帝，不过他眼睛是下垂的，就是在日光之上，他现在把日光之下告诉你，就是生和死，这是两个终极的事，生下来结局是什么？死亡。然后答案呢在这个书面上面，就在人生下面是找不到的，你在 Green Library 中 get it， 你没法找到，你必须在这个 Library 之上，你必须在日光之上。所以这里很有意思，在我们这样的时候，你来比较说为什么基督教跟其他各个宗教来比较的时候，我们最强调一点是什么？是神奇的宗教，是上帝开启我们这些跟他断开的人，在日光之下迷失的人，上帝把日光之上的事，把整个宇宙创造 和救赎和完结篇给你在圣经里头给你打开，启示就是打开，让你开启，让你知道，如果不是上帝来找我们是吗？我们是找不到上帝。虽然中国叫神州，你们教会叫小神州，中国有多少人现在认识真正宇宙万物的主宰，在日光之下是没法寻找的。所以这一讲我们被造，上帝把永恒放在心里，然后这句话也解释上帝，我们要找到上帝，要找到人生的目的和答案方向，一定要日光之下的光照给我们。一个失落的人不光失去了记忆，他失去了方向。我们学大气物理，经常在外面问，尤其我作为牧师，有个别人说你是搞天文学的，我说我不是的，一个是大气层内，一个大气层外。但是不管怎么样，很多人就对外星人感兴趣，多少人对外星人感兴趣，越年轻越感兴趣啊，对，有的哈。为什么我们对外星的生物感兴趣？寻求地球以外的生物，无论这个 ET 电影啊、X-ray 的 file 这些电影都非常的流行，对年轻人。实际上我认为有一个神学家这样说，他们都是被什么 misguided thinking God， 他们都是已经被误导在寻求上帝。因为我们要找一个外星的超人，似乎能够驾驭我们，改变我们今天的背景，我们宁肯找外星人。所以 Paul Davis 他是一个非基督徒，他说 Are we alone？ 我们是不是一个孤独者？在宇宙中是个孤独者吗？我们在宇宙中是这样的吗？他说随着基督教在西方的这个传统日渐衰退，你们在加州比我更清楚我们今天的光景，基督教价值观逐渐在这个教会，在我们的公众圈子里退出，然后各种各样，你们在这个接近亚洲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亚洲宗教在这里。我们不是这里东方闪电民，我们这里神韵很流行啊。我都发现出来，我有点脚打开电视，神韵的广告你会看到，这我们都知道是什么啊，反攻的啊。你如果再看一些，他们都在这个新纪元运动里，都是跟东方的佛教这些东西连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对外星人、对宇宙越来越感兴趣，他们想要找到宇宙、人类更广泛的背景。其实呢，无论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在寻找这些东西的人呢，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找一个安慰。他们说我们不是一个孤独者在宇宙中。其实我们在即使发现宇宙人，我们也会有一个他们是敌人还是朋友，对不对？现在看了越来越多的电影，在2012年说宇宙要结束或者什么什么样的事情，你看完以后呢，你都说即使就其实背景还是什么，没有上帝以后，没有掌管者以后，我们真的是分不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帮助我们，谁是要拆毁我们的。其实这种找外星人的背后，这种自欺欺人的寻找上帝的方式。所以有一个人说，当一个有妇之夫晚上去敲妓女的门的时候，他是不知不觉中，他实际在找另一个心灵的空洞，在找上帝，不过他以为找一个妓女可以满足他的需要。我讲一个有妇之夫，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其实我们无形中是在找上帝，但是我们不知道谁是上帝。人是迷失了，他实际需要的是一个永恒的上帝，其他的事和人，日光之下的人没有办法满足按上帝形象有永恒价值人的需要，这是我们的问题，你同意吗？真的是这样的，真是这样。我们不是说物质的需要不要，这是重要的，因为我们是有身体有灵魂两部分，但是人要做一个完整的人，这两个东西一定要结合在一起被满足。所以所罗门做结论在12章的时候，他说这些事情都已经听见，总意就是说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就是人所当尽的本分。人所做的事就是隐秘的事，无论是善恶，上帝要审判，他在日光之下说。所以这里暗示两个问题，就是说人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就是死亡，违背上帝诫命，在伊甸园开始人就是死亡，人不光是病，人是跟上帝分开了，从这里讲是属灵的死亡，对不对？我们不光是病了，总有人说法吧，可能有人不同意，就比较强烈，但是圣经说我们都死在什么，死亡过患中，是他叫我们活过来，这样属灵状态。第二个就是罪恶的问题，无论善恶上帝都要审判。好了，现在问题我们自己怎么样做，做到一个地步说上帝说，哎呀你干得真棒，我教给你的所有的知识、智慧、能力、精力你都用对，你没有浪费，你没有诋毁我， 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人说，哎，我靠自己能做这样？每一个死亡的人表明一件事，我知道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可能不这样解读，但基督徒这样解读，当你看一个人死亡的时候，我不认为这是个自然现象，这是亚当夏娃背离上帝的一个后果，临到我们每一个人。当每一个人死亡的时候，都是说死亡胜过了我，罪胜过了我。阿们。这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事实，但是这是一个事实，这是关乎一个永生永死的事情，这是关乎一个终极的事情。这个日光之下是没有办法解开这个奥秘的。好，我们现在可以看日光之上，要不要看啊？你们已经被我折腾得够呛了。好，我们希望在日光之上看见我们的盼望。今天要走哈，谢谢。我们翻到第二部分，日光之上的奥秘为什么是真实的，如何的真实。大多数人都喜欢看侦探片，我们老一代人看什么福尔摩斯，看这个东方快车谋杀案，今天的人看什么？有没有人看侦探片的啊？还有人啊，你们还是充满好奇心的语言啊，尽管已经有很多的新鲜事。那么怎么样发现这个，就是说其实我们人生很多就像解谜一样，要发现奥秘，我人生究竟最后终结在哪里？如何发现这个奥秘呢？看下面，如何发现奥秘呢？日光之上的确是另一种景象，创世君王向人们显明他的心肠，对不对？但是当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苏联的宇航员有一个加加林，我们都知道他上了太空以后第一个答案是什么？这里没有上帝，对吧？当美国的这个宇航员阿姆斯特丹上去了以后，放了一个圣经在月球上，然后说播放了什么诗篇第十九篇，你们都会说的，说一下。对，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这里头我们在讲日光之上的天，不是简单的物质的，是灵，有灵界的部分。所以当这个时候呢，当一个明白认识上帝的人，他看见在宇宙探险的过程中是一个上帝的作为，看见见证上帝的创造和上帝救赎的计划，他要把诗篇这个上帝自然的启示要放在这个月球上，来让人述说上帝的智慧伟大。那么犹太人，我在这里讲一下犹太人。我知道我们学科学的人已经不同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我们中间有多少学科学的，我决定我讲这个东西讲多快。哦，还有一些哈，所以可能还有点市场。如何发现这个奥秘？我们今天可能用一个科学的眼光，比如说我们学物理的，用经典物理来看，或者后来的人，我们用爱因斯坦用这个量子力学角度来看这个世界，其实是不同的视角，都不是整个宇宙的全貌。犹太人根据上帝的启示，他也不是全貌，但是他把它归属了一个大的类别，我觉得是比我们今天的科学都更高超的地方。在这里呢。今天忘带我们平板机，在这里面你可以发现，这个犹太人呢，他是把这个天分成三重天的。注意啊，保罗也说三重天。第一重天呢是上帝 ，Heaven of the Heavens 是最高的第三重天，只有上帝居住的地方，被造界不会在那儿。第二个呢，第二重天呢，我们称为 Heaven's Heaven 呢，这个 Heaven 呢是讲的被造的灵界，天使。啊。是这样的一个比喻，然后接下来我们讲的这种天呢，是从这个，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星际哈，分在这两个都是物质的，宇宙的上面这个水之上，大水之上就是 firmament， 就是 above 这个 firmament， 中文叫穹苍哈，就我们圣经中翻译穹苍，中文穹苍之，就是说之上的是星际，然后穹苍之下的是这个我跟这个潘德玉原来管的地方。有天气，好，所以在这里面你看到，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头，因为地球这个星球是上帝很关注的，因为上帝的形象都在这里，他将来要跟人类在这里同住，在新天新地，就更新以后同住。所以这个背景下，你能注意到这里头，我们不说其他地方不重要，而特别出现什么太阳和月亮重要，对不对？这是两个管日月、管早晨和晚上的，对不对？是我们周而访，是我们生活的环境啊。他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世界的。然后你又看地狱在哪里？请问这地狱在哪里？ 地是被这个浮在水上的，有柱子的哈，他们想象这个柱子下面有岩石把它支起来的。地狱在哪里？啊，最下面那个地方哈 ，The Great Depths， 这个叫 Shell。你们都读过这个约拿的故事，什么小孩子看约拿的那个 well 的大的这个鱼吃的，然后约拿说：“哎呀，我到了地狱的门了。”约拿在讲什么呢？就他到海里了，都已经深到这个 Shell 的地方。就这个不是以科学的角度来诠释这个宇宙的，明白吗？但是这个结构呢，三重天的结构，就是说给我们是宇宙的结构，上帝在哪里？它当然充满它所造的世界，但是这个结构里呢，反映出一个圣经想让我们明白的一个宇宙观，知道我们活在什么样一个世界里。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就是说你看到外面不是这样的。所以我希望这样子对我们帮助。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在这个宇宙里面只是活在刚刚的这个物质世界，就是穹苍之上这个蓝色和穹苍之下的这个呢，你看看我们是被锁住的，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事，如果跟日光之上的没有连接，都是什么捕风，都是什么虚空。我看到这个图对大家有帮助，就是说让你了解它为什么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新约把我们这些已经堕落、跟上帝分离、自我孤立，我们跟神分开、跟自然分开、跟人类分开、跟自己也分开，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做我们自己不想做的事情，或者压力。所以在这样的这里面，我们是靠什么解开的这个奥秘？告诉我，圣经的新约、旧约，或者关最关键来说，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对不对？好，请我念这段经文，你们打开一下，在以弗所书的3:4-11里面，在这段经文里头，我来念你听就可以了。他说：“我深知第四节开始，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和先知。”这奥秘是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弟兄。我做这福音的只是照神的恩赐，是恩赐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使徒也小，然而他还赐给我这恩，叫我把基督那彻骨头存活又一次的奥秘来传给外邦人，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隐藏在创世万物之神里面的奥秘。第三次说到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注意，借着我们现在在座的这一部分和过去的和将来的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就是神从创世在万事以前在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你看到了吗？在这段短短的经文里非常重要，讲到在耶稣基督里的奥秘，上帝永恒的旨意。他说让我们明白这个奥秘，在圣经里面就是关于基督的奥秘，这是可寻的、可读的、可见的。接下来他说揭开这个奥秘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在创世，在以前的时代，就在耶稣基督来的这个末后时代以前呢，是没有让世人知道神具体什么样的方式来救我们，知道是上帝救我们，但是怎么救并不那么清楚，也就是上帝自己的计划和旨意并没有揭开。最后是谁来揭秘的呢？对，对我们来说是圣灵。他这里说到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和先知而来的，他这里讲的众使徒，借着他的众使徒成了我们这位圣经。今天在我讲到的时候，人能够明白被感动，实际是圣灵的工作。我有时候讲到就是很多人信主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然后我讲的一样的道，我自己觉得讲得很好，或者讲得很不好，但是呢完全不取决于最后，我讲神使用我们，但是最取决于神的灵是不是开启的，归向他。圣灵的工作就是把基督做成的事情交给他们，然后他要让灵界的事情知道奥秘。他说不光上帝并不敢满足让我们这些人知道，他说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掌权的得知上帝的诸般的智慧，要让在这个群仓里面是上的第二层天的天使、魔鬼、堕落的、没有堕落的都查看。彼得前书说这福音的奥秘天使呢都想你们知道，天使是没有救恩的，1/3的人、1/2的天使保守一部分，堕落一部分，他们没有救赎的， 要么就永远跟神顺服他，要么呢就永远跟魔鬼神论，只有人有救赎的可能性，天使的不是上帝的形象。所以耶稣基督今天我们来思想他在圣诞节的时候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披戴肉身的时候是要把我们这些上帝的形象做回去，要救回来。所以呢用这一段往下画一些哈，形象下走，他整个要教会为他们做见证。所以日光之上要揭示这个奥秘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呢，很清楚这个教这里头提出的问题要在耶稣里面有个答案，这个答案的内容，奥秘的内容，用我来说一下。我今天就在这个经文里头很重要的要跟大家讲解这个福音，它奥秘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同得后嗣，然后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保罗这里在说什么？上帝原来拣选了旧约以色列人，他们是蒙亚伯拉罕的约的祝福，将来他们领受产业。我在这个我们旁边的大学，他们经常会有这样的宗教辩论，就是说亚伯拉的后裔三大支派都相信独一神论的，多神论独裁，那就是什么犹太教、基督教还有什么伊斯兰教，这三个按照时间来排，他们整个都辩论谁能够承接亚伯拉罕的后裔，谁就能够跟上帝和好，其他人是无边的。我知道中国人，我们这个神州教会不一定接受。你注意到，我们今天是相信一个犹太的人救我们，耶稣基督是犹太人，不是中国人救我们，是上帝的儿子救我们，他是一个弥赛亚，让我们像一个很 radical。非常不一样，是我们在相信一个古老的犹太人的宗教。所以换句话说，整个的历史以来中，神预备说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救我们，大卫的子孙要救我们。谁是大卫的子孙？他就有这个钥匙，他这个奥秘。他说外邦人最后要在大卫的这个约里面，旧约首先新约首先是给犹太人，在耶利米书31:31，我跟大卫和以色列家再立契约。所以耶稣基督一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先到哪里去？没跑到中国去，对不对？他不光是犹太人，他在各城各乡在犹太人中间传讲，之后才到他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有希腊人来看他，然后他就说这个我的荣耀是何道。之后他也分派他的使徒，那其中这个使徒就是保罗，他要做外邦人使徒，要让把这个奥秘，就是耶稣基督说的万民要做我的门徒。换句话说，基督的奥秘就是基督的生死、复活、升天和将来再来。上帝为什么要成为人？为什么要在十字架上死？为什么要复活？这个历史书怀疑他的复活不是，是空的十字架。他为什么将来还要来审判，要来奖赏信靠他的人？对我们今天的人，你们是信主的人，你们刚刚举手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个奥秘，对不对？但是还没有信主的人，这对你来说是奥秘，你可能听了。那如果你没有真正的按自己来回应他呢，实际仍然没办法解决我刚开始问到两个问题：死亡的问题、审判的问题，都在这个十字架上，在这个复活里面，在他再来的面前。换句话说，他给我们几个重要的应许。他说，每一个悔改、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可以得到这个奥秘的益处，就是罪得赦免，然后呢，可以得到永生，就是免死，同得后嗣。什么意思呢？成为上帝的儿女，上帝。本来跟我们堕落以后，我跟他是唯一的。我知道这个话可能在你这个加州是不一定 political correct， 但是我们跟上帝是唯一的。我们堕落之后，上帝说我们跟随仇敌嘛，魔鬼，我们成了跟着魔鬼，被他欺骗，然后跟他一块儿招摇误导。但是上帝让我们不光想称义了，他竟然把我接到他们加州，今天分到潘德玉。他说呀，你把车退了，然后今天晚上住我们家。你看到是这样，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我们两个不是基督徒啊，我们两边见面当然会很亲啊，你可能也不好意思要请我到你家里，因为毕竟是老同学。但是这种不太一样的，我在刚才这里在讲什么？上帝本来就说 OK 好，我们各都欠账了，对不对？就行了。但是不，我上帝说你要做我的儿女，做宇宙万物主宰的儿女。我们太小看这个身份了。如果我今天我是习大大的儿子，或者我跟他沾一个远房的亲戚，你今天会感觉不一样的。这个人说传道人，他是习近平总统，那我们总是觉得跟这种现在的皇帝啊不得了。但是宇宙万物的真神是我的阿爸，我们把这样，上帝把这样的殊荣给了我们，
反正只有亚伯拉罕的后裔
有才能给到
万代万族万国的人，然后说我们跟他们同为义子了。你看到啊，中国人美国人这些不断有纷争的亚当的后代，最后在那个幕后的亚当耶稣基督里有了一个和好，那个永世的和平，这个圣诞节我们说的永代的不和平的君，这件事情在将来要成就同盟应许，我们是继承他产业的人，继承他国度的人。刚刚说我们预备了一个好的家园，这家乡当然我们今天自己的话呢在天上没错，那个是不是我们永远的待的地方呢？圣经说不是，在系统时间叫中间地带，我的灵魂在上面，我们将来要身体活跟基督一样。现在在这个上面，在天上，刚刚我们看了，只有耶稣基督有复活的身体，其他的圣徒在上面都是光着的，明白？就是光着灵魂哈，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对不对？他要重新穿上。当耶稣基督号角吹起的时候，他再来的时候，把这个宇宙变成这个地球变成上帝可居住的地方。在那个时候，那是我们永远的家，新天新地 ，Heaven and Earth Kiss 上，那是一个完美的地方，那是我们要承受上帝自己做的产业，上帝的百姓做的产业。今天我们所认识的人和不认识的人，这个我们人脉是不得了的，那是我们的儿女，就圣神的儿女，还有上帝的疆界，无穷的疆界为我们所预备。这个是眼睛没有想过，耳朵没有听见的。罪得赦免，成为儿女，享受上帝的同在，管理上帝的世界，这是为你我存留的。斯坦福这个学校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基督徒开始的，他当年可以说是今天的 Bill Gates。开始的时候，他是以教育来侍奉上帝和祝福人类的。如果你多少人去过斯坦福这个校园，你应该去过，你在加州多少人去过这个校园？OK， 你没去过，下次咱们一块去哈。你去过的人，你注意到你开在这个他进出这个大道的时候，两边的树是什么？是 palm tree。哦，提醒我们什么？在耶稣基督第一次进圣殿，就是进圣城受死复活升天的前一个星期发生的，palm Sunday中雨节。所以他在这个夫人建这个学校的时候，那个树从意大利运过来。非常昂贵，然后你随着这个很深很深的道路，一直一直看见第一个大门进去是什么？是一个教堂。那个教堂前面是一幅很美的画，这幅画有的人现在解读错后，专门买了他们书发现，实际上不是登山宝训，而是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路加福音第24章或者使徒行传第1章，他向他们讲天国的奥秘，然后他们分别男人女人老人都在那儿，他说他上去的时候为你们预备地方。这是斯坦福的，你如果进到里面，那个是一个基督教的礼堂，但是它呢也吸取了不少这个欧洲的这个天主教和其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画面，这个 mosaic 的画，就是旧约的画和新约的画，很有意思。如果你进去看啊，我觉得如果我不是牧师，我原来去看过，不太明白他画怎么样设计的。等我自己牧养教会，对圣经对教会历史了解的时候，你进去看的时候真的令人吃惊。所有的旧约的话呢，基本上都是这种mosaic 很美，但是耶稣的话呢都是选用的，他把耶稣的生平整个走过了16个篇，凭他的降生，也是他的死复活升天，然后中间的3幅是他的降生受死和复活，核心就是那个福音的核心，那个奥秘，改变人的命运的那个奥秘。然后在这个所有的耶稣基督这个画面呢，包括他的使徒，都是那个叫stained glass， 中文怎么讲？花彩玻璃，就是彩色玻璃，你在外面看光可以看进来。我第一次去斯坦福就没有进去，他们在用，所以我这次又去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他在那里头凸显出耶稣基督是旧约中指向的那一位，是新约中来瞻仰的那一位，他把他跟旧约连接性和差异性带出来，就要看到的时候，真的就把耶稣基督的救赎凸显出来。用他夫人的一句话来说，他这样说：“他说我是新系这个大学的教育，但是我的灵魂在那个大学校园的中心，就是教会。唯有这样的教会，唯有这样被教会所带领、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这样的教育才有它永恒和现今的真实价值。”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在这个日光之下看完这些虚空之后，你听我讲完日光之上，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福分，这个奥秘，你心怎么想？但是我愿上帝在我们中间行事做人，在他中间来完成他拯救。我们来祷告好吗？天父，我们谢谢你，你不光揭示我们日光之下的虚空，你更是那里把日光之上的奥秘打开给我们看。主，求你以圣善的灵在我们中间工作，成就你的话语，成就来开启在你儿子里面已经完成的大事。我在这里要为我们中间劳苦愁烦的人来向你的心说话。如果你的人生中有疲倦，有苦闷，被罪和无奈陷阱，但你也发现在这样的一个人类自然界的这种周而反往返的这种循环中，在这种日光之下，你看不出你将来的出路和方向。你即使爬到人生的最高的自我实现的价值，你也发现你来去匆忙，本身没有意义，也不能够提供满意的答案。如果是这样的人，我会为你祷告。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有这样的人吗？感谢主。还有吗？好，感谢主。那此外，我也相信你们中间也要盼望说，我不光是看到我的苦劳苦愁烦，你还想要知道人生的永恒的地方，你渴望在劳苦中有安息。正如耶稣基督说的，我的轭是轻省的，我的担子是容易的，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就必得安息。那些渴望解决你的罪和死亡难题的人，你又意愿活在这个经常令人沮丧的世界里的人，我也为你祷告。你们这样的人说，我愿意在耶稣基督里用重新来活过来。有没有这样的人？你来举手，我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感谢主。还有吗？多年你还不好，感谢主。有两位。还有吗？有这样的人说，你要你已经看见这个日光之上的奥秘，你被他感动，但是你还不确定，说这个就是人生的方向，就是答案。但是如果你愿意继续寻求，你也得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有这样的人吗？你愿意继续寻求他，来了解他？有这样的人吗？感谢主，感谢主。还有这样的人吗？就是我来寻求这个答案，我虽然我不知道，但是我现在想要来往前走，感谢主，要继续向前走。我们有很多疑问的人，我也不会一直举手来说我有很多的疑问。好，你们只讲圣经是标准，圣经是答案，还有很多其他的，但是你仍然在疑问中说我要来寻求，你还没有死心的人也可以举手，有吗？感谢主，感谢主。好，我就为这些不同的人来祷告。有没有一些基督徒，你在过去的年岁里面，你发现好像日光之下更精彩，那今天就实际上是你悔改的时候。你说你真的要看见日光之上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永生，那新天新地，如果有这样原来被这个世界各种各样的事情所缠累，你愿意在基督的福音里头更好的爱他，跟随他的人，你愿意举起手，我为你祷告，有吗？感谢主，这么多的人。好，我们来这样祷告。我先为这些慕道的朋友和已经接触基督的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啊，你带领我们，你使用这愚昧的人能够借着你智慧的话语来帮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的光景，在这种失而复得的这种虚空中、古风中，我们疲惫的都是空空的喜羊。但主，我们谢谢你打开日光之上这扇门，让我们看见永生为我们预备，我们可以靠着你自己属天的生命如同鹰一样的重新活过来。主啊，我们谢谢你，有人愿意归向你，脱去罪的缠累，有永生的盼望，我为这些人来感恩。那我有些人愿意正在寻求，还愿意来继续寻求人，也为他们感恩，把他们的功绩仰望在你的手中，让他们继续在这条途中来跟随你，好让直到有一天他们认识你，认出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就谢谢你，我们把神中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这个教会已经有十六七年的历史，我们有辉煌的过去，我们盼望也有辉煌的将来。主，我们就求你带领我们来跟随你。我们不仅是在这个世上生活，
我们要成为这个世上的光和盐。求你带领我们，把你的主权交给你，来向这个地方这个传递死而复活的福音，好让虚空的人也真知道奥秘的人，也听我们的祷告，通过这。